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3月30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3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3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编织罪名逮捕一名美国记者，白宫30日表示说，俄对被捕记者间谍罪的指控是荒谬的。纽约时报调查发现，乌克兰战争中有不光彩的美国志愿者，采访研究揭示了一系列的欺骗、谎言和争执。法国体育部长30日表示说，奥委会对俄罗斯选手参赛建议不影响巴黎奥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朝鲜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0日表示说，我们非常关注美国记者被捕一事。白宫称，俄罗斯对记者间谍罪的指控是荒谬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说，俄罗斯政府瞄准一名美国公民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30日表示说，俄罗斯拘留美国记者的决定表明他完全无视新闻自由。美国国务院表示与俄罗斯联系，让领事有权利接触被拘记者。白宫表示正在与他家人联系。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格斯科维奇被俄罗斯情报部门逮捕，俄方给出的理由是他被怀疑为美国的利益从事间谍活动，并收集关于一家俄罗斯军工联合企业的信息。格斯科维奇是在叶卡捷琳堡市被捕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对媒体表示说，《华尔街日报》投稿人在叶卡捷琳堡所做的工作与新闻业务毫无关系。如果俄方给出的罪名成立的话，根据俄罗斯刑法第276条，该罪名可判处10年至20年的监禁。政治分析公司创办人施塔诺瓦雅在脸书上写道，自乌克兰战争以来，涉及军事事务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私人军事团体如瓦格纳军队状况的罪状，最高可被判处20年的监禁。一年以来，俄罗斯打击间谍活动的法律更加的苛刻。史塔诺瓦亚还表示说，俄罗斯情报机构这么做的目的是将记者扣为人质，将来作为可以和美方交换囚犯的筹码。目前在俄国的自由记者是越来越少，去年严苛的战时资讯审查法通过之后，大多数在俄罗斯工作的自由记者只能离开，又仅持有外国护照的外国记者继续留下工作。但是格斯科维奇的遭遇充分显示，有外国人身份也不一定安全。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他们对格斯科维奇被捕感到十分震惊。纽约时报调查发现，乌克兰战争中有不光彩的美国志愿者，采访和研究揭示了一系列的欺诈、错误和争执。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文章说，他们成千上万地涌入乌克兰，其中许多是美国人，承诺会给这场正义的战争带来军事经验、资金或补给。在他们的家乡，地方报纸赞美他们的奉献，人们捐出数百万美元资助他们。然而，经过一年的战斗，这些简陋的志愿者组织正在相互争斗，拖累整体的战局。有人挥霍资金或编造自己的英勇事迹。记录显示，还有一些人在假慈善之名利用这场战争谋取私利。其中一名来自弗吉尼亚的海军陆战队退伍中校，因涉嫌非法出口军事技术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调查。一名前陆军士兵在抵达乌克兰后选择叛逃到了俄罗斯。一名编造了服役经历的康涅狄格州男子一直在战场上直播，包括公布自己的确切位置，同时吹嘘他能轻易获取美国武器。 一名前建筑工人在策划使用假护照将巴基斯坦和伊朗武装人员偷运入境。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之所以能在乌克兰国防中有一席之地，是因为美国政府保持在场外的姿态。拜登政府在向乌克兰输送的武器和资金，但没有派出专业军人，这就意味着那些在美国主导的战争中根本不可能接近战场的人，现在得以活跃在乌克兰前线，往往可以无限制地获取武器和军用装备。纽约时报文章说，许多志愿者前往乌克兰是出于无私和大无畏的精神，其中一些人献出了生命。这些外国人在营救平民、帮助伤者、与乌克兰人并肩拼杀，还有人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重要的物资。成千上万人响应了号召，有些人加入了乌克兰为外国战斗人员建立的军事组织，比如国际军团，还有一些做了捐款的工作。由于乌克兰首都基辅正受到攻击，没有时间仔细审查这些初来乍到的人，于是一些有不光彩历史的人混进了国际军团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志愿者组织，其中有的人篡改或编造了自己的从军履历。在被问及这些问题时，乌克兰军方没有具体回应，但表示他们的确十分警惕，因为乌克兰特工经常试图渗透到志愿者团体中。
法国体育部长30日表示说，奥委会对俄罗斯选手参赛建议不影响巴黎奥运。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法国体育部长欧德卡斯特拉3月30号星期四在巴黎近郊视察时表示，国际奥委会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选手以中立身份参加未来比赛的建议绝不预判俄罗斯运动员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中的存在。国际奥委会星期二作出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选手以中立身份参加未来比赛的建议，但是就2024巴黎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说他将在合适的时候给出自己的决定。法国体育部长补充说，如果各单项运动的国际总会决定个别选手可以参赛的话，将会依照严格的中立制度进行，不会有俄罗斯的国旗和国歌出现。法国体育部长还表示，马克龙总统将在夏季就该主题发表讲话。他说，即使国际奥委会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无论是奥运会还是残奥会，都是国际奥委会为运动员的参与设定条件。但是国家元首马克龙的声音将在反思中被倾听。法国体育部长也说，奥运地主国领导人显然也有发言权，国际奥委会在考量时纳入其中。
马英九30日晚在湖北会晤国台办主任宋涛，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办公室之前发布的访问大陆行程并没有武汉市档案馆的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览，但今天临时增加了这个行程。马英九参观之后提到，台湾和大陆之间在医疗方面有技术合作的协议，希望可以充分运用。下午马英九前往武汉大学跟师生座谈，晚间将跟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和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的行程之前也没有公布，今天才传出这个消息。会谈过后，宋涛将陪同马英九前往湖南。4月1号，马英九会回到家乡湖南湘潭白石镇祭祖，当地已经将通往马家祖坟的狭窄道路修建拓宽。当武汉档案馆的人员介绍当初武汉台胞因为新冠肺炎被困，当地政府为台胞服务的时候，马英九对当地政府为台胞的照顾表示感谢。在听完大陆医疗人员为病患的创举时，马英九也说，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做的事情太对了，这是为全人类工作和贡献。 此外，马英九还问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疫情发生过后来过武汉几次，陪同的官员都回答说五次。参观过后，媒体问到对疫情过后的两岸交流有什么期许，马英九说大家都努力地把抗疫工作做得更完整，两岸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合作，台湾跟大陆订有医疗技术合作协议，希望可以充分地运用。另外，马英九出访大陆被台湾绿营质疑遭到矮化，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表示，马英九对于阶级官员的层级被矮化竟说非常满意，让国人非常失望，质疑如何期待马英九能捍卫国格跟尊严。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江宜珍则在 LINE 群组表示，马英九此行整体非常低调，但大陆都给予最高规格，例如警察开道，高铁配合行程安排晚几分钟发车。他说，行政院前院长谢长廷访陆祭祖，大陆派出厦门市台办主任接机，怎么不见民进党痛批矮化？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白宫30日宣布说，美方掌握了新的信息，显示俄罗斯正在积极寻求从朝鲜获得更多的弹药。美方还对一名被控参与两国军事贸易的男子实施了制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曾表示说，根据美国的情报资料显示，朝鲜最近向俄罗斯提供了军事援助。据华盛顿称，由于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对其实施的严厉制裁，俄罗斯无法再从西方国家获得武器，他正在寻求从其他地方购买武器。一份声明显示，美国财政部对斯洛伐克一名公民实施制裁，因为他在2022年底至2023年初期，在朝鲜官员的协助下给俄罗斯提供了武器和弹药，又把换取的商用飞机和原材料运到了朝鲜。声明引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话说，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损失了9000多件重型军事装备。由于部分多边制裁和出口的管制，普京越来越急于更新武器。耶伦说，寻求的武器交易计划表明，普京正在转向伊朗或者是朝鲜等最后的军火供应商。根据美国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掌握的情况，俄罗斯准备好从朝鲜接收军事装备，并且在与俄罗斯高级官员的谈判中，俄罗斯已经完成了逆议军购协议的必要准备工作。他们做好了从朝鲜接收和转移所需装备的先期工作。韩联社30日也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美日简报会上说，朝鲜去年底曾向俄罗斯运送大批弹药，并透过一名斯洛伐克的军火商姆克尔特切夫向俄罗斯提供了20多款武器和弹药。美国商务部同日宣布制裁姆克尔特切夫，指他在去年底至今年初期间企图直接或间接由朝鲜进出口武器或相关的材料。在美国待了3个月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决定返回自己的国家，给在总统选举中险胜的卢拉出了一道政治难题。30日上午，部分索罗纳罗支持者前往机场迎接他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博索纳罗所属自由党总部出现了一份视频，令人担忧。曾是前军官的一名自由党成员在视频中说，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要清楚地告诉你们，保守党控制着国会，鲁拉领导的少数派政府无法想做他想做的事情。3月6日，巴西司法部门下令警方对前总统博索纳罗涉嫌收取未申报珠宝一事展开调查。据报道，2021年10月，海关人员在时任巴西矿产与能源部长助手的背包里查获价值高达320万美元的珠宝。这些珠宝是沙特政府送给巴西时任总统博索纳罗妻子的一份礼物。2022年年底，在巴西新任总统就职典礼的前2日，博索纳罗飞往美国佛罗里达州。美国一名官员也曾表示，一旦巴西政府提出要求的话，美国将迅速处理对博索纳罗的引渡要求。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3年3月31日星期五，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有关中美冷战或新冷战的话题，在美国智库学者间升温之际，中国正在准备与美国热战的分析也悄然而至。3月29日，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期刊刊文指出，近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连续阐述备战的主题，并有一系列备战的动作，值得关注。该文作者为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与华盛顿邮报前驻京记者，他们两人注意到，今年三月举行的中共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习近平总共在四个不同场次阐述为战争准备的主题，其中一次告诉将军们要敢于战斗。该文还列举了一系列中国备战的迹象。虽然对持续报道过的海外华文媒体并不陌生，但综合起来却够让美国人出点冷汗。比如中国两会宣布将国防预算增加 7.2%， 这使得中国军费过去十年翻了一番。中国还计划降低对外国粮食进口的依赖。此外，去年12月，北京颁布了一项新法律，使中国军队能够更轻松地激活它的预备役部队，并将战时补充作战部队的措施制度化。具体说，今年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调整适用军队战时使用的中国刑事诉讼法部分规定的决定，关于管辖、辩护与代理、强制措施、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部分具体规定，由中央军委规定。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政府还在北京、福建、湖北、湖南、内蒙古、山东、上海、四川、西藏、武汉等地开设了一系列国防动员办公室或招募中心。据中国官媒报道，与台湾海峡相对的福建省各个城市已开始升级防空洞，并建造至少一所战时急救医院。三月份，福建省多个城市开始阻止海外IP 地址访问政府网站。两位美国专家的文章认为，习近平正在加强一项长达十年的运动，以打破对美国为首的民主世界的关键经济和技术依赖。习近平把备战与民族复兴统一起来，标志着恐吓台湾的政治运动进入新阶段。虽然冲突未必迫在眉睫，但北京发生了一些变化，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都不能忽视。如果习近平说他正在为战争做准备，不相信他的话将是愚蠢的做法。以上两位专家的警告是否有效，值得进一步观察，因为就中美是否进入冷战或新冷战的争论还在进行时尚无结论。美国之音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朝野虽在中国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但在两国是否已经陷入一场冷战的问题上则有很多不同意见。在白宫方面，美国总统拜登近年来一直强调美国并不寻求新冷战。拜登2021年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不是在寻求，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在寻求一场新的冷战或一个分裂成壁垒分明集团的世界。去年拜登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后再次表示，我绝对相信不需要新的冷战。白宫发言人在回应习近平中国两会谈话时也重申，美国不寻求冲突，同时也做好了在竞争中战胜中国的准备。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日前专门就中美冷战的议题发布了一份报告。本周二3月28日发布的该报告称，美中之间已经打响新一轮冷战，美国必须清醒面对现实，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迎战中国威胁。报告还指出，无论华盛顿的政治家和专家们是否承认，美国正在与中国展开一场新的冷战。报告甚至强调，中国是一个比苏联在其权力巅峰时更具能力、更危险的对手。事实上，无论中美间是否存在冷战还是新冷战， 由于时代变迁，冷战的内容形式都发生变化。当年呢，美苏两个阵营先是发生了热战朝鲜战争，之后持续存在了几十年的冷战。先热战再冷战的次序现在可以变为先冷战再热战，或者冷战热战同时存在，忽冷忽热，时冷时热，部分冷部分热。当下的俄乌战争虽是局部的，但已经把世界民主阵营和反民主阵营间的界限清晰化了。与此同时，中国、朝鲜、伊朗除了在俄乌战争上要需要站队以外，各自也都有发动局部热战的冲动。热战风险在即，有关中美冷战的讨论或许更有在热战前积极备战和国际外交周旋争取时间的意义。对美国为代表取得的西方民主阵营来说，在俄乌战争结束前公开讨论中美热战将导致两面或多面树敌的困境，但闭眼逃避的危险也不言而喻。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Pace 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上海通讯员勒普拉特在该报刊出的报道文章表示，在中国三年严苛的清零政策已经结束，但是中国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忙着裁员和减薪，最受影响的是年轻人。中国年轻人因经济困难而迷失方向并寻求稳定。勒普拉特写道，自2022年12月初清零政策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在逐渐恢复活力。看着周末的上海的商业街，你会以为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但是当你和企业交谈的时候，很快你就知道经济的恢复是很有限的。人们在拿出钱包的时候是很谨慎的。23岁的上海美容师谢偶然告诉世界报记者说，以前我经常点外卖，但是现在为了省钱，我一般都自己做饭。这位年轻的美容师是2018年来到上海的，他说那时候他每个月的收入在7000到10000元之间，现在因为没有客户，每个月只能拿到4000元。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员向彪分析说，经过几年的新冠，年轻人似乎迷失了方向。他说，年轻人有两种应对的方式，要么放弃，不再做任何的计划了，要么非常谨慎地计划自己的生活，避免冒任何风险。大家都挤着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就是例证。在上海读计算机工程专业的22岁学生余波说，疫情影响了很多行业，我的同学们寻求的主要是稳定，创业不再是梦想了。法国世界报上海通讯员还写道，房地产的销售2022年下降了24%，自2022年夏季以来，出口一直在下滑。在这些背景下，公司在重组，在裁员，在降低工资。受冲击最大的是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1月份16到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达到了17.3%。没有受到影响的领域非常少。根据旅游部，2019年至2021年期间，旅行社的员工人数减少了一半。据陈志大数据的数字，2020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餐馆中大约有10%倒闭了。科技公司也在大幅裁员。2022年前9个月，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至少裁减了24000人。 网络平台尤其受到影响。29岁的朱女士以前在好未来教育集团当经理，她每月的收入是18000元。但是2021年8月，随着中国政府对教培行业的整改，好未来裁掉了9万个职位，朱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朱女士在她的家乡西安的一所私立学校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现在她每月的收入是5500元。这一切都对消费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朱女士说，我很生气，天天看到广告和促销，可我必须一分钱一分钱的节省。香港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一月底的农历新年期间，有过一些快乐购物，但这已经结束了。根据我们的计算，零售额仅仅只是2019年的60%。在网上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年轻人的沮丧，许多论坛都在探讨怎么样才能更省钱，有的说要低欲望，另外一些还想享乐的人则说要精致穷。帮助品牌了解中国市场并进行推广的陆数字通信的联合创始人孔女士说，现在的年轻人挣的钱比父母少，10年前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不是可以肆无忌惮消费的时代了。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房地产的下跌加大了不确定性。29岁的姚义田是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公司的销售人员。2021年年中，他和弟弟以150万元的价格在西安购买了一套在建的公寓，但是当楼盘的结构完成的时候，开发商的资金链断了，一夜之间一切都停下来了。这位年轻女子说，我们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我们付了100多万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们到各机构去求助，可我们被踩得像擦鞋垫一样。30岁的潘女士从事市场营销工作，她已经在上海定居7年了。她希望在父母的帮助下和她的伴侣一起在上海买房子，但是这对夫妇决定将他们的计划推迟至少6个月。在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谨慎似乎是常态。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桑宇编播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自去年年底美非峰会召开以来，美国明显加强了对非外交攻势，以抗衡中俄对非洲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今年以来，已经造访过非洲的美国政要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他于1月18日至28日访问了塞内加尔、赞比亚和南非。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于1月25日至29日访问了加纳、莫桑比克和肯尼亚。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于2月22日至26日访问了纳米比亚和肯尼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3月中旬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布林肯前脚刚走，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就于3月25日抵达加纳，开始为期一周的非洲三国行。他还将走访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白宫3月13号发布声明称，哈里斯副总统将分别在阿克拉、多多玛和卢萨卡与三国总统会晤，讨论区域和全球优先事项，检讨美国在美非峰会上对非洲合作伙伴的承诺，其中包括民主、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和应对俄乌战争的后果等。 他还将探讨美国如何与非洲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推进扩大数字经济准入的努力，支持适应气候变化发展项目，并加强商业合作和投资。据法新社报道，哈里斯副总统27号与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进行了会晤，宣布将提供1亿美元强化西非沿海国家的安全。哈里斯办公室稍早时还宣布，美国将在明年向加纳提供 1.93 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加强双边在经济、文化和卫生领域的合作。此外，华盛顿还将派驻一名特别顾问，协助加纳政府的债务管理。美国近期重返非洲的外交攻势引发舆论关注。非洲财经信息通讯社在相关报道中指出，这场激烈的外交攻势显然透露出美国寻求在非洲赶上中国与俄罗斯的影响力，而中俄两国正凭借千变万化的各种承诺征服非洲。全非新闻网则在相关报道中指出，今天非洲大陆犹如一位美丽年轻的女子，受到四面八方的大国追捧。这并不奇怪，因为众所周知，无利不起早，所有的追捧都是利益驱动。非洲有责任确定自己的优先事项，以便从五花八门的合作中获取最大利益。尽管非洲如此地大物博，但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仍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其大多数人口而言，仍处于赤贫和不发达状态，这意味着需要提高对发展模式的认识。路透社在相关报道中指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非洲行将寻求使美国定位为比中国更好的合作伙伴。换句话说，美国试图在中国以基建换资源和俄罗斯以安保换资源的两种模式中提出另一种模式。那么非洲领导人如何看待中美在非洲合作模式呢？去年10月中旬，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国际发展研究机构援助数据发布了一份报告称， 46% 的非洲领导人将中国列为非洲大陆六大主要经济伙伴名单中基础设施发展领域的首选合作伙伴。这份题为《一带一路解读中国海外发展项目的供需报告》，基于2021年8月对861名非洲领导人进行的一项调查，他们包括政府官员、议员、民间社会组织负责人、私营企业领导和学者。在基础建设发展领域的首选合作伙伴排名中，中国以 46% 的好评位居第一，法国以 16% 的好评位居第二，领先于南非的 12%、 美国的 9%、 俄罗斯的 7% 和英国的 4%。另一方面， 32% 受访者将美国指定为法治和治理领域的首选合作伙伴，领先于英国的 25%、 法国的 16%、 南非的 9%、 中国的 1% 和俄罗斯的 1%。 尽管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掩饰对非洲的鄙视和漠视，但美国仍然被视为最支持非洲大陆发展的经济强国。 79%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最能参与其国家发展的经济伙伴，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为78%，英国为63%，法国为61%，俄罗斯为21%。然而，对北京和华盛顿的看法，因评价者所在国的政治体制而异。在被归类为民主政体的非洲国家中，8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发展支持方面最积极的力量，远远领先于中国的75%。相反，在被归类为不民主的国家中，81%的受访者视中国为最支持发展的力量，领先于美国的77%。调查还显示，35%的非洲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采取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照搬别国模式。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生态健康科技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根据调查，法国大巴黎地区和瓦兹省有23个高度污染地点，也就是水中氟化有机化合物一种永久污染物的成分超标危机。由法国世界报发起的联合17家媒体组成的永久污染物项目的行动已经绘制了数千个被全氟化合物，也就是 PFAS 污染地点的地图，聚集在大巴黎地区，还有几个地方的浓度对健康有害。由于电影《黑水》卫生丑闻在美国爆发，这部以美国律师和环保活动罗比特真实故事的灵感写成的法律惊悚片，揭露了杜邦公司生产的弗吉尼亚州的全氟化合物对水的化学污染。冲击波刚刚越过大西洋，世界报的出版揭示了这些永久污染物质对欧洲造成大规模污染程度，这些持久在环境中污染将伴随人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不会消失。自1940年以来，这些化合物因为它不粘、还有防水以及阻燃特性而被使用，无处不在，例如厨房用具、家具、灭火泡沫，还有防水织物、卫生纸等等。它们存在的能力如此的顽强，以至于它们会积存在水中、空气中、雨水中，但也会积存在鸡蛋、鱼和人的血液中。在巴黎地区的和瓦兹省，由一个公司开发的互动地图开出了23个污染热点，这些热点的分析显示浓度水平对人们的健康有害，这占了法国污染物最严重地区的 21%。 法国的国家食品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局，简称 ANSES 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最初的这项怀疑。位于南西的 ANSES 水文实验室的水化学部门科学项目经理杜七说道，2010年到2011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一项关于分布在网络中的饮用水中的全氟化合物的运动。2015年，污染项目的研究人员回到了一个来源自瓦兹省的一家工厂，然后是的，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制一份清单，每个部门取三份。在巴黎北部瓦兹河中的样本显示出比其他地区这个污染物更集中的存在，或者与其他地区发现的样本有所不同，因此在2013到2015年间进行了一项新的研究来描述放出这个的特征。这一次研究人员跟踪 PFAS 的浓度以及其成分增加来追溯源头。绿气还解释说，因此我们回到了瓦兹一个工厂的排放物进行研究，以确认这之间的联系关系。这家工厂于2015年被美国的科牧公司收购，生产氟化合物用于调制防涂料、油漆、清漆、漆油漆，还有消防泡沫等的防火材料。这家美国集团表示，我们在2022年实施了额外的创新程序，以尽减少该地区向空气和水中该物质的排放量。这些程序超出了我们运营许可的要求。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将氟化有机化合物排放到水中的排放量减少为 98%。 饮用水经过过滤的处理可以阻止它，而不是常规处理。在瓦兹河下游62公里处的伊夫林省，非常靠近塞纳河和瓦兹河的交汇处，检测到了该工厂排放的一些流动性极强的 PFAS。 这些可长期存在的污染物随后顺理成章的就流入了塞纳河。这项行动的目标是要能在欧洲下达禁令，目前相关的法规仍然很薄弱。大巴黎地区的环境规划和交通区域跨部会的区域管理理事会理事长进一步说明， 官方公布上很快的就会公布一项命令，旨在可以能够处理工业活动排放物中强制测量这种水中化有机合物的成分是否超标。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玉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就在目前国际各方瞩目紧张的台海两岸关系之际，台湾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27日抵达上海，开始中国的访问行程，直至4月7号。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于29日动身前往美洲大陆，访问中南美邦交国，在美国做所谓的过境访问。哇，大事纷纷！法广特别为大家请到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为大家点评分析这两个访问行程，以及对于正在敲边鼓的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情势的影响。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教授啊，首先你替我们介绍分析一下这个马英九此行踏上中国大陆之后，这个台湾就吵成一团了，这中国网民那边也是分两派的，吵来吵去的，支持唱衰的情形。那外行人呢，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来请你替我们谈一谈你看的门道好吗？
那么当然了，这个马英九呢这次带领一些学生到中国大陆去，当然他我觉得在整个的做法上，他呢是表示台湾事实上也能够不止一种声音啊，我们也希望跟大陆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啊。然后呢，就马英九个人来讲，他我觉得他分寸也抓得很准啊，比如说他就是不会去见习近平，那所以他刻意的不到北京，他这个行程呢大概就是这个祭祖啊，然后学术的交流啊，比如说或者在崇山林啊等等，那我觉得它的行程非常紧凑。应该来讲，这还算是一个细心规划、四平八稳的一个行程啊。
可是批评者就说这个它的规格不如连战了，没红地毯，然后官员层级也不够高，你怎么看？
这个当然是不管马英九是怎么样的，都会有人批评了。那我觉得当然了，这个我们呢也是觉得说，以前总统之尊，事实上你给这个中型巴士没有一个黑头车来接，这个规格是不足的啊。那么但是马英九自己觉得是 OK 嘛？啊，他觉得是 OK， 他觉得这个客随主便，客随主便。然后呢，当然你说见的这个层级，你看从他帮他叫做马先生。然后刻意的也晓得马英九现在他基本上是个一介平民嘛，那一介平民的时候你不必刻意把他政治化啊，我觉得不必把他政治化，他当作是一个希望能够带领一些增进两岸交流，但是呢你期待马英九这一行就能够化解两岸紧张，那是不可能的，那不可能，因为两岸紧张的关键基本上还是蔡英文还是美国他们在下棋嘛啊，马英九只是代表说，哎，他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这样过去。那你晓得我觉得马英九去大陆呢其实都算过的，这个反对台湾呢一定是两派不同的意见啊，那不管什么样的规格，不管马英九讲了什么样的话，绿营一定不会给你得分的嘛，所以绿营不管你怎么做他都会骂你啊。那么那是中国大陆呢，其实我倒是特别注意到，比如像
中国大陆说他是要饭的，说他是要饭的，
我跟你讲这大陆这种小粉红讲的话就是伤感情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们的这一般来讲就是你说这总是有那种强硬派了，那种走极端的了，就我们这边看他比如说官方的讲法就还 OK，然后呢像比如说我们看到是有比较有指标性的，比如说环球时报的前任总编辑胡锡进，那胡锡进呢基本上他平常比较鹰派嘛，那这件事情呢当然说希望他能够成功能够顺利啊，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有舆论界的一个代表性。那你这一般的这个民粹的这个小粉红，所以大陆上有的时候也很深为这些人所苦啊，以前人民日报也骂过这叫小粉红低级黑啊，那你这样子你要马英九去缓和气氛，你说他是要饭的，那他如果来那你永远两岸关系永远就没有办法有缓和的机会，我觉得那是
那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大陆当局允许了，要不然早就这个封口了。
哎，这个我觉得这当然是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不是主流意见了，不是主流意见，他当然你说他主流意见习近平啊或者上面，我觉得还是希望这个会议是能够成功嘛啊，那成功我觉得还是 是要看官方的媒体他的表态，国台办的一些讲法，我觉得以官媒的为准。那你说现在各种的自媒体那么多，然后随便一些放的话，这东西太多了。其实我倒是很担心，有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那马英九难道没算过吗？他当然也算过，他当然算过，算过呢。我倒是担心的什么呢？就是原来他宣布的时候呢，国民党内部本来有些搞不清楚啊，国民党内部可能也担心。可能也担心，那现在慢慢的国民党内部当然从担心会不会影响选情，然后慢慢的他总会有调整到说支持马英九你这个去能够成嘛啊。那么但是就我们刚刚讲的，你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论述，然后国民党这次呢，你看配合马英九去，他也强调说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啊，也希望在九二共识上面有的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因为九二共识本来是个基础，但是慢慢的以前习近平有的时候呢，前两年就把九二共识过度的引申，然后说九二共识最后变成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一下子九二共识在台湾这边就炸锅了，九二共识怎么会变成一国两制呢？现在国民党这边想把它倒回来，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啊，所以九二共识四个字没变，九二共识后面等于什么，大家在抢这个话语权。那如果马英九去，然后慢慢的他们能够接受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也就是如果逐渐能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其实对两岸来讲，对缓和紧张来讲，我觉得都是有正面的一个发展。
那个民进党当初就是一直在那边叫嚣，就是说看看你到中国大陆是不是会降低国格，中华民国都讲不出来，什么什么的。那你看他这两天的表现，他到了中山陵等等的，你做个评价吧。
对，基本上呢，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或台湾的政治呢非常复杂，我想中国大陆也非常了解。就是凡是有台湾的官员呢，不管是海基会啦，不管是什么样的官员，什么层级到中国大陆去，那么永远反对党都说你敢不敢讲中华民国啊？你敢不敢讲中华民国？那你敢不敢中华民国？你讲了就赢了吗？其实也不是，但是你必须满足台湾这么复杂的政治情势嘛。那所以呢，几乎都会设计在什么地方讲中华民国呢？就是在中山陵谒陵的时候，你宣读祭文的时候，连在前也是这样讲，马英九也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子。然后中国大陆呢，就安排他的官员就刚好不在场啊。你也许现在先到官员刚不在场，然后你表达说中华民国是吧？哈，那中华民国那就是表述完。完了，在民进党那边继续骂了。那你敢讲中华民国？那你的中华民国存在历史里面，认不讲现在呢？啊，但是你晓得，两岸关系呢是需要大家靠智慧自我克制。所以你看，当我讲中华民国讲多了，那他们就回你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
对，
就把你贬下来了，对不对啊？谢长廷讲了这话，那然后那当然我们也不太高兴了。但是我希望这是一个火花，以后那假如下次我们不讲中华民国了，那你也不要讲什么台湾地区领导人了，大家就回到马先生、习先生，就回到这个高度。那这个东西就等于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花，然后就赶快就回来了啊！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呢，十二天里面每一件小事情都可能擦枪走火。所以要非常细心的，这就是一个 management， 那就要细心去管理两岸关系，管理它这个行程。所以这个管理的这个精神还是细致度，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这次就是没有这个丁薛祥出现，所以这个台湾人就说这个降格了。他说这个马办这个消息，也就公正的评论，就是说马办的这个工作不力，给新闻的消息不对。
我不晓得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也听到有一些跟大陆有来往的一些学者就表示，他说从头到尾丁薛祥就没有说要来啊。然后因为到你的规格就是说你是丁薛祥，你是这个政治局常委出北京啊，等到这个规格就蛮高的。那么这当然对我们来讲有点失望。可是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说照先前传的消息说红地毯啊，丁薛祥啊，
对，
那几乎有以国家的这个来元首规格接待你。那这个当然就跟蔡英文别苗头了吧。那这个就在台湾内部当然又会引起新的另外一种紧张，是吧？如果马英九的规格太高，也会紧张。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这边有点失望或者不了解的，就是当马英九在上海的时候，为什么记者那个车子会迷航呢？
对，
为什么司机会走错路？这一点是完全没道理，因为
后来就没报道
的，这样
很多东西就没有报道。
对，这点没道理，因为以中国大陆这样的精致的规划，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
故意的是吧？
所以你脱队的，那当然是故意的。那么这后面还有什么戏，我就要等着看一下。
用意是什么呢？他这样故意用意是什么？缺少你的消息。
他也许要不让记者这样跟着啊，也许什么，我就不晓得他的目的是什么，知道吧？因为你要减少的媒体的曝光度啊，或者你要怎么样？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因为如果照先前的媒体报道，包括马英九车队经过红绿灯几分几秒都算过，那中间每一个非常精致的，不要出任何状况。你中国大陆他总是竭尽所能，不能让马英九此行出任何状况的情况下，那为什么发现还有会迷路的？ 还会开错路的，不可能的事情嘛。那这个那边我觉得还有待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们再看了。这现在我们先摆在心里，这是一个我们心中的一个问号。
嗯，好，你认为这个马英九这一次他到中国行，最后以什么的方式或是怎么样的情况结束，他就可以加分？
我觉得看你是怎么看了。如果说对马英九个人来讲，那当然他自己是成就一个里程碑嘛。然后一些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学者讲，我也有点同意了，就是起码马英九就是为国民党的对大陆的政策，他起码还能够这个马英九定下来，后面不管谁侯友宜啊，或不管谁，他都可能得遵循马英九的一个做法嘛，就是马英九等于为国民党跟大陆交往，或者跟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他画下了一条一个方向嘛。那可是你要影响到整个台湾的对大陆的这个影响，我看那还不够啊，因为中国民党终究不是执政党嘛。那现在的整个对大陆政策抄在蔡英文手里，抄在美国手里，所以他只是向大陆表达说我们有另外一个声音啊。那至于这声音呢，也让大陆人晓得台湾不全是这个人，我们是多元的，我们是民主的啊，那我们这有多一种声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大陆那些小粉红就批评说来要饭的啦，来干嘛的啊，好像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大意思，对两岸关系是没有帮助的。
好，刘教授，那现在就正撞上这个蔡英文的访美哦，那个有人就说，哎，这个是配合这个中国有意的安排，为了减缓这个蔡英文的访美的光彩吗？那这个行程正在火热起来呢，台湾的各党派也准备这个总统大选。好，那你谈一下这个正面跟负面的影响。
那么当然了，你说马英九原来的访问可能就是在九月嘛，然后来就提到清明，那多少不管是不是，人家一定会解读，那就是中国大陆的安排，事实上也抢一下蔡英文的一个风头嘛。那么起码媒体不要光是蔡英文到美国访问，你也报道到马英九的大陆访问，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如果说各党的不管各蓝的绿的敲边鼓的，这个在旁边拉拉队，那都会在讲话嘛。那么这边支持那边支持那边，那当然都会。但是呢，我觉得呢，慢慢的，因为蔡英文此行最后的重点就是回程的时候在美国是不是见了麦卡锡啊，跟美国这边怎么样，那个是个重点啊，那是重点。那马英九已经到后面已经到尾声了啊，他不管怎么样，他的一些学术的交流去哪里，所以马英九是抢着前面去大家注意到马英九的大陆之行。等蔡英文已经去了以后，我觉得那整个的媒体或大家的焦点还是会摆在蔡英文身上。当然台湾的媒体是把它叫做马英九蔡英文，就是双英对决嘛，那又一次。但其实就气势来讲，就朝野来讲，那当然蔡英文的整个气势或得到关注其实会超过马英九的。
那好，对于这个台湾就是他们两个的双英行啊，对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有什么冲击，有什么正面负面的影响？
其实如果就国民党这边来讲的话呢，那就是我觉得国民党内部当然还需要再整合嘛，因为有些人担心啊，马英九会被人家盖上的红帽子，然后以后说啊，国民党就舔共，那国民党的主席呢，选出来的候选人呢，比如说不管是不是侯友宜啊，或者谁，那你如果继承马英九路线，你是一样舔共啊，你什么东西？那当然，于是侯友宜他就要证明说我不是舔共，我不是什么。那其实国民党需要的是一个更完整一致的论述，而不是说人家批评他有没有舔共，他赶快去下的，赶快解释有或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想在国民党内部呢，马英九回来以后，国民党内部会有一些盘整，然后一些整合，看看情况。那民进党这边呢，那当然你说的赖清德这次如果因为这个蔡英文去访问，结果让两岸关系重新又陷了紧张，那重新紧张呢，那就看赖清德如果真的选上总统，你能不能缓和紧张呢？还是说你过去的这个台独的立场，那只会让紧张火上加油呢？那就看蔡英文这一行去了以后，美中台三边关系是往哪一方面去发展，然后这个环境才能反过来投射在对赖清德到底是加分呢还是减分呢？所以我想赖清德现在当然也是祝福蔡英文会成功了，但是他心里也在想，也在做各种中共可能的反应，他的幕僚应该也会想他后面要讲些什么话，我觉得这是他们应该要做的一些准备。
好，谢谢教授。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做客法广，为大家点评分析马英九访问中国和蔡英文访问美洲过境美国的两大行程，以及对于台湾2024总统大选情势的影响。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阿德利亚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 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大家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那么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刘芳编播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坐落在法国东北部地区的南希市是洛林大区第二大城市，它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是一座拥有现代文明的城市。该市以其新艺术风格的建筑和建筑大师让·普鲁维家族发源地而闻名。这座拥有众多历史古迹的小城，从今年春季开始推出了新的温泉浴场，为现代人提供了又一个休闲旅游的良好去处。南希温泉浴场是法国最大的正在进行的修复项目之一。随着新的温泉浴场的开放，这一被列为历史古迹的温泉浴场终于重见天日。其实，南希温泉浴场的修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座浴场的设计和建造出于法国建筑师路易·兰特尼耶之手，但世界大战的爆发一度阻断了浴场的修建。随着时间的推移，浴场建筑物遭到了重大的损害。如今，修复工程给这座未获竣工的浴场以崭新的面目。这座堪称20世纪初的建筑瑰宝，以其出自陶艺家让迪和布尔代之手制作的圆形大厅的内拱、水池砂岩，以及让普鲁维工作室制作的北画廊的木制品，充分地体现了独特的建筑体系和艺术风格。作为首批规模较大的城市温泉浴场，南希温泉浴场得到修复、加强和扩建。浴场的修复和开放将令南希成为法国第一大温泉都市，并为这座城市带来新的契机。实际上，南希温泉浴场从最初的设计开始就经历了种种不测。从1909年在南希举行的法国东部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知名度，到一次大战期间该计划的放弃，以及在2019年新冠疫情期间修复工作被迫停顿，南希温泉浴场多次经历了重大的起伏和变化。不过，从南希建筑师路易·兰特尼耶最初提出的这个疯狂的梦想开始，直至21世纪的今天，这个水疗中心得以重见天日，足以显现南希温泉浴场的魅力。南希温泉浴场的最初构思来自当地建筑师路易·兰特尼耶。兰特尼耶曾为南希市议员。1908年，他发现南希的地下水具有治疗功效。于是他在当地的一块土地上钻了一个深孔，从中喷放出具有抗风湿特性的36度的泉水，因此他提出了将该地打造为温泉小镇的想法。水源源自22000年前落在福日山脉最南端的多农峰顶的水，与昂内维尔和巴登巴登著名温泉疗养地共享同一水源。路易·兰特尼耶将温泉浴场项目的选址确立在圣玛丽公园内，以便在当时的法国东部世界博览会上提高知名度。工程交由一家兄弟公司负责，从地下800米深处泵出水温 35.5 的热水，将其引入池中，发挥治疗功效。恰恰从圣玛丽公园开始，南希的水疗项目很快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法国东部的世界博览会当时在短短数月内便吸引了200万游客。路易·兰特尼耶于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水疗中心项目随后被搁置。100年后的今天，大南希市重新启动了这一项目。除游泳池外，该市计划建立一个大型水上运动中心，致力于传统的游泳项目以及健康水疗和温泉体育运动。重新开放的南希温泉浴场为该市带来巨大利好，此一项目在该市创立了270个直接就业岗位，1000个间接就业岗位，每年可接待水疗客人15000人，另有24000人前来享受温泉水浴的好处，入住人次可望达到30万。 并可为该市带来3200万欧元的年营收。该市同时渴望温泉浴场进一步激活该地区的经济。根据专业人士进行的物理化学分析，南溪温泉水具有较高的治疗功效，尤其可以缓解风湿病患者的痛苦。这是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对283名膝骨关节炎的患者进行临床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项结论对南溪市具有决定性意义。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